把这个劫难的时间缩短。本来这个劫难有个三年五载，你能够把缩短变成一年两年，这恐怕就很大了。所以今天呢，这个对于全世界来讲，消灾免难真正的功德在念佛堂。这个一般道场里面，像从前我在美国杜伦法师要搞这个消灾的法会，搞什么呢？从前中国古时候叫做水陆法会，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消灾的法会。这个杜伦法师呢，他又加了个字，水陆空，搞水陆空法会，搞得规模很大。那么在中国请了几十个法师，美国找不到法师呢，在中国请了几十个法师，在万佛城做这个消灾的法会，有没有效果呢？很难讲啊。不是水陆法会没有效果，问题是做法会的这些人这些参议都是经典里面取的精华祖师大德做的，要怎样去修呢？诚心诚意去修念诵参议的时候随文入观，他就侵入境界，这个功德才大。如果只是照着这个文字念一遍，没有功德，那有什么功德？你要把这个仪轨变成你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你这个人就超凡入圣了，功德是这么算的。你自己修学要没有切入境界，功德是非常微薄，无济于事。超度的理论事实，地藏经上说得很明显，地藏经婆罗门女光目女虽然只讲超度他的亲人，超度一个人，但是理论是相通的你超度一个人，超度全世界死难众生，超度一切众生无世界以来的业障习气，原理都相同，一定要真正修行的功夫我们以婆罗门女为例子，她超度她的母亲用什么方法呢？还是用念佛的方法念佛的方法最快呀，最快速、最稳当、最有效果因为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他念一日一夜，一日一夜，人家就念到一心不乱，这是功夫成就了。怎么知道他念到一心不乱？他在定中啊，见到地狱的境界，遇到无毒鬼王。定中境界，无毒鬼王告诉他了，无毒鬼王称他菩萨了。他菩萨，你什么是为什么缘故到这条来？那婆罗门女问他这什么地方无毒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只有两种人可以来， 一个是造作地狱业因的，他堕地狱受罪，他会来；另外一种就是菩萨发心要到地狱来度众生，不是这两种人，这个境界见不到。婆罗门就是凡夫啊，因为孝顺母亲，知道母亲造罪业很重，堕地狱，一心一意要救度他，所以就拼命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他本人超凡入圣。这个功德多大？他为什么能超凡入圣呢？因为他母亲堕地狱，他母亲要不堕地狱，他一天一夜决定念不到一心不乱。为什么？他心是懈怠的吧，散乱的吧，现在急着救母亲，救命要紧，非干不可啊！所以一天一夜就超凡入圣啊！经上讲啊，七分功德，自己得六分啊，他的母亲得一分啊。母亲什么功德？不是母亲遭这个难的时候，不会逼他用功啊！母亲的功德，逼着孝顺的儿女非用功不可，你非救我不可，你要救我，你就要成菩萨。他只好就做菩萨了，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这个念佛堂的人，如果说是一天一夜能够有个十几二十个人到一心不乱，这个世界灾难就能消除。你今天不是为度亲人，是度全世界苦难众生。我为谁念的？念佛堂我是为一切苦难众生念的啊。我不能够念到一心不乱，我不能够念到清净心现前，这些苦难众生就没救啊。这真正叫发菩提心，一向转念。所以你在这个里面成佛成菩萨，对一心不乱就是菩萨。这是世界上这么多苦难众生在这里逼你啊，在那里求你啊，赶快救他，伸出援手啊！你怎么救啊？只有你自己成就，就是救他，这就是他的功德。道理在此地，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做过水陆法会做，不是做不好啊。如果心地散乱。七天法会做完了，心里头还是散乱，还是搞贪嗔痴慢，还是是非人我，哪有功德？那什么都没有啊！七天法会做完了，我们真的就超凡入圣，这个功德就殊胜了，才有真正的功德。所以古时候这些超度的、忏悔的、忏悔，不是不好，真好。你要懂得怎么样去修学那么你明了之后，那么复杂的忏仪，哪有一句阿弥陀佛四个字来得简单呢？来得容易呢？越是简单，越是容易，越是高明，越是最殊胜。人人能够修啊，人人能够成就啊。念佛堂的功德就是无比的殊胜比什么海陆空法会都殊胜都不能比这个话不是我说的。乾隆年间灌顶法师说的灌顶法师说在讲也是很了不起的人，他的著作很多很多收在万字序藏里。他在观经之旨里面讲的其他的他的著作我们读的比较少观经之旨嘛是净宗的经典了观无量寿殿注解他老人家做的他在里面说这个事情造作极重罪业的人任何经法忏法 都没有办法铲除。最后还有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把所有一切经法忏法不能忏除的罪业，一句佛号能把它忏掉。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灌顶能说出这句话不简单呐、啊。他要不欺负这个境界，这个话他说不出来。他明了，这个忏除业障最有效果的、最有力量的，就是念佛。所以你真正懂得，你就不要再去念这个大悲忏、净土忏了，这个都不需要了。啊，这一句佛阿弥陀佛是总忏。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第四尊利诱清净诸尘身，有里面就包括苦啊，远离一切忧苦啊，得到喜乐清净。那么这个一句是讲护持的效果，一定要令你所护持的法、你所护持的人要帮助他利诱的喜乐清净。你得护持，责任才尽到啊！啊，不是随随便便的，我发心护持，啊，我一生都不改变，啊，可是你护持，怎么个护持呢？你叫你被护持人天天忧悲苦恼。那你就护错了嘛，你就找麻烦了嘛，那不是护持了吗？所以护持要讲求效果，效果要叫他利忧悲苦恼得清净安乐。那我们今天这个道场就是向这个目标去做了，弥陀村建立了，只要你真正发心到这个地方来念佛的，求往生、求成佛的，你什么忧虑都可以放下，一舍诸心，四世供养啊，我们这一边统统成就啊，不叫你有一点忧虑啊，这是诸尘身的责任，诸尘身的使命啊。我们不怕人多啊，人越多越好。为什么呢？来一个，这个人是来做佛的；来两个，两尊佛；来一千，千佛出世；来一万，万佛成就，这还得了吗？那佛越多越好嘛，我们哪有那么多的供养呢？十方诸佛如来供养万佛，没什么问题的。每一个人都想修福，在这个里面出一分钱、出一毛钱，是供养真佛。 这个福报就不可思议了。你做别的善事，总比不上这个功德福身，这里是供养佛。啊，所以如果你在世间觉得这个世间太辛苦了，啊，生活太艰苦了，日子太不好过了，你真正就放下到这儿来做佛，你的日子很好过。你们想想，谭旭法师以前给我们讲那个锅炉匠的故事，啊，那个故事我们是从录音带上听到的，把录音带写成文字复印在念佛论的后面，我想不少同学看过啊。锅炉匠为什么发心出家呢？生活太苦了，日子真不好过啊，去找到地贤法师，看地贤法师过得很舒服很自在，他要追随呀，他跟地贤法师的关系是同乡同一个村庄小时候的玩伴，长大之后又一直生长在乡下，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学了这个补锅补碗这么一个手艺，日子过得非常幸福，从痛苦里面觉悟过来，这就找他小时候玩伴，现在也当了法师了，找到了，那个时候地贤法师还没出名啊，在关中寺当智客寺啊，不是当住持啊，找到他了，找到之后问他来干什么，苦，太苦了，太苦了，日子过不下去了，想出家，那地贤法师就为难了，出家，他那个时候有40多岁，40多岁出家太晚了，学经教也不认识字，出家的时候这个生活仪规啊，像这些他也都学不会啊，笨啊，笨手笨脚啊，可是到最后他死赖住不肯走，这地贤法师搞得头都大了，没法子了，最后跟他谈条件，你要真出家你听我的话啊，他这个条件接受了，那我认你做师父，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我一定照办，这才给他剃度，剃度之后你呀不要受戒，我受戒什么他受不了啊，他什么都不懂啊，戒堂的那些仪规他怎么学得会，我天天挨他，甚至于把他赶跑，你也不要住在寺庙里，住在寺庙天天早晚上早晚殿，你扩诵也学不会啊，怎么办呢？温州乡下有很多小庙，没有人住的，这个破庙，给他找了个地方，叫他一个人住在那里。那么附近呢，找几个护法，给他送一点米，送一点油盐，让他生活能过得去。又在庙的附近找了一个学佛的老太太，每一天给他烧2顿饭，这个午饭晚饭呢，来给他烧饭，帮他洗衣服，照顾他，那个福报好大了，以前哪有这个福报，那现在衣食不愁了啊，老和尚教他就一个方法，念阿弥陀佛啊，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他真听话，一天到晚他什么念头都没有，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了3-4年，你看看往生多殊胜，站着往生啊，欲知时至，站着往生，往生之后还站了3天，等地仙老和尚替他办后事死了以后还站3天呢， 因为那个乡下到这个温州的时候，那个时候交通工具没有，要走路去啊，派人走到那里报信，在等地仙法师回来，往返三天呢，替他办后事，一句阿弥陀佛成就啊，所以这个世间生活过不下去，过得太苦了，到这个地方来做佛，你看多好，学咕噜匠啊，我们真供养啊，你只要真肯做佛，我们就真供养。二六十中决定不离开念佛堂啊，念累了赶紧去休息会儿啊，休息好了立刻回到念佛堂来念佛，我们就真供养你啊，乐意成就你去做佛。那么这就是利诱亲近诸臣神教给我们的这些事，我们明白了之后啊，一定要认真去做，要把它做得很圆满，做得很有效果。那我们这一段经文就没有白念了啊，这个几十尊主成神的介绍真的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落实在我们的道场啊，落实在我们的修持。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请掀开经本第二十面，第二十面从第六句看起啊，第六句看起，花灯艳艳诸臣神，从这句看起，这是第五尊。从名号里面都显示出智慧光明，与菩萨的六度万恨。那么这是保安护法主臣神他们所护持的，花灯表外面的境界，六尘境界，艳眼呢是表啊智慧的六根，根尘相即，补补充满智慧，如同经中所讲啊，如来全身欢笑。这个意思相同啊，会以全身能够欢笑，一般这个笑容欢喜表现在面孔里面，我们不知道全身每一个细胞啊都充满了欢愉，全身欢笑，这个地方是一真庄严啊，花灯一眼呢表一真庄严，真正是尽善尽美的。 第六位，验床明现诸尘尘。床在此地当然是法床，法床高树啊，光明遍照，这个就是有焰的意思，焰表光明啊，这个放出来的意思，明现，明是明了啊，现起，即使世间愚昧的众生，他都能够清楚的了解，这个地方有正法的法床，实在说呢，法哪有邪正？邪正在人心呐、人心正，一切法无不是正法。人心邪，《大方广佛华严经》也不是正法。啊，邪正之分呢，是在一念之间。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才真正体会到佛给我们讲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个法门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广到什么程度？事出世间无有一法不含摄在其中，不一定是佛所说的。如果说这个法是佛菩萨所说的，这狭义的，正是大经里面所说的圆人说法，无法不圆。那个法是事出世间一切法了。我们怎么晓得他说法说的那么圆满呢？华严经上就看到了吗？你看华严经上所说的事出世间一切法，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乃至于祖师大德，他能够将每一法都回归到自信，都跟自信呢密切相连，融汇成一体，那怎么不圆呢？为什么他能够回归，我们不能回归呢？这个道理也不难懂啊。他能回归，是他没有成见的，就回归了。我们没有办法回归，我们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一切法不能圆融啊！他立妄想分别之处，没有一法不圆融，没有一法不是自信啊！要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从一真法界到阿鼻地狱，都是唯心所现，都是唯识所变，所以任何一法回归到心识就圆融了吧，哪有一法不圆？回归到心识就没有障碍了。 华严经上讲的是无碍法界，无碍就是大涅槃，诸佛所证的大涅槃境界就是四无碍的境界。所以一业法圆融称心，没有一样不是明显的展示在我们眼前。那么这些护法的诸成神，他们是护这个法，我们自己修学，修学包括我们的生活，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生活是修行，工作是修行，乃至于一切应酬也是修行。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给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相接触之处，无处不是修行。所以维摩居士说，无处不是道场啊，无时不是道场。道场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你修行正道的处所，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行修行六度万恨的处所，你行道的处所。道有修道、行道、正道，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呢？如果你不懂得修道、行道、正道，哪个地方是道场呢？没有一处是道场，会的头头是道，左右逢源，不会的那真是踏破铁鞋也无觅处啊，你找不到啊。第七尊圣佛光明主成圣，圣是末圣，圣大，这是讲的大福德。大福德一定是由真实智慧做基础，没有智慧的纵然修福，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必定是三界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不是大佛了，这个圣佛是大佛。真实的福报，世间人往往见不到，也就是说他们观念当中想象的那个福报跟真实的福报不一样，差距很大。诸位如果细读《了凡四训》，你就知道。你看袁了凡，他观察一些读书人，他观察的很仔细，看到这个人今年一定能够考取功名，这些人都有福相啊！他看到这些人的福相，他就能够判断这个人今年去应试 一定会考中，而且他的判断非常准确，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很多，真正的佛像，这个人稳重啊，远离恶法，一心向善，能忍让，能戒禁，真正做到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大福德相。了凡先生说这些事情，华严经上佛也说，大福德相是什么？打你不还手啊，骂你不还口啊，不仅如是，心平气和，没有一丝毫怨恨的意念，这个人是大福德相，他能感动诸佛护念，能感动一切善神尊敬，善神尊敬他，哪有不保佑他的道理呢？那么诸位要知道，稍稍受一点不如意的事情，心里面就怨恨，怨天尤人，几天都不能平息。给诸位说，这个人纵然是大富大贵，也是过佛之相，没富。他那个大富大贵呀，是前世修来的，很快就消完了。为什么呢？他这个相不是一个有福德的相啊，特别是容易发怒啊。轻易造业，这是没福之相。那么这些世出世间的典籍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希望我们稍稍留意就能明了啊，自己要认真修学，自己有福，菩提道上就没有障碍；自己没有福报，菩提道上障碍重重。我在初学的时候，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导我，我们自己没有福报，一切要求佛菩萨，他也在祝福我不要求人啊，以后我深深体会到这个意思，求人非常困难，人家帮助你，你得看人家脸色办事，与道心完全相违背，那就大错特错。所以他老人家教我，一生都要靠佛菩萨，一切顺逆境缘，我们一生的遭遇有顺境有逆境，我们一生所遇到的人有善人有恶人， 他老人家讲，这些事全都是诸佛菩萨给你安排的。既然是佛菩萨安排的，一切都要顺受啊。善人善境界，当然容易顺受啊。恶人逆境界不好受啊。如何能在善恶境界里面呢？你能够学到平等受，你的功夫就得力了。你就能在一切境界里面呢，长生欢喜心啊！这个长生欢喜心就是法喜充满，就是你的福德现前呐！如何能平等受呢？善恶都不计较啊，知道。顺境善缘性空啊，缘起性空啊，逆境恶缘呢还是缘起性空啊，决定不可以把它放在心上，决定不可以在境界里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就更错了啊！这样我们才明了，这个修行人要把自己无始界以来的烦恼习气要把它修掉啊！到哪里去修呢？到哪里去磨练呢？就是一切境缘当中啊，然后你不但遇到恶缘恶人你不生气了，反而感激啊。为什么呢？没有这个境界现前，怎么知道自己到什么境界，自己的功夫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这个境界一现前，自己就清楚了啊，我有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啊，我在这个境界里面有没有定力，有没有智慧啊，我应付这些境界如不如法，这个如法与戒学相应啊。一切都如法与戒定慧相应，与佛陀教诲相应，与信德相应，他怎么不欢喜呢？要法喜充满啊。纵然没有见到啊，距离见到位应当不远了。小乘的见到位须陀洹果，大乘的见到位圆初住菩萨，逐步逐步接近了。所以修行人最重要的是要把凡夫之见淘汰掉。以往我们都是凡夫之见的，顺自己意思生欢喜心，不顺自己意思就生嗔恚生烦恼啊！诸位要晓得，这是凡夫之见，这是轮回心，我们要渐渐 把凡夫之间轮回心原始啊，逐渐靠近佛知佛见啊，要靠近自信相应，这就对了。我们所走的这个路啊，方向目标纯正，这个在过去跟诸位说过，我们不怕距离远了，只要方向目标对准了，就能一步一步接近，最后必定达到这个目标。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净宗也不例外。